我们今天要学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我上个礼拜提到，今年中国大年初一，中国有20万人去敬拜毛泽东的铜像。那香烟广场上啊，实在是烟雾缭绕啊。我看里边也有和尚在那里去拜毛泽东。据他们讲，毛泽东和佛祖是相通的。我不希望这20万人里边有基督徒，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大家再看这张照片，这是今年大年初九，在福建漳州一个叫做天尊玉宫的一个庙宇的面前，数千的人在那里去拜所谓的玉皇大帝的诞辰。这种规模让我想到某位牧师曾经讲过，我们这些信真神的人是真神假拜，我们不愿意投入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这些拜假神的人他们可是假神真拜。就在同一天，台湾很多庙宇也在同样在拜这位玉皇大帝。据说台海两岸同时同刻举办这种纪念玉皇大帝的仪式已经连续了13年。两岸在政治上可以对立，在拜假神上却是亲弟兄，不分彼此。而且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来讲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我看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中国人钱多了，拜假神更加的慷慨了，而且钱来的越容易的人，拜假神花的钱越多。这上边的这些水果、鲜花、肥猪、肥羊，可不是纸糊的，全部都是货真价实。而且你们看这些拜的人里边，老中青都有，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摆在前边。大概是害怕玉皇大帝收礼收的多了，把他自己这份忘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些照片后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你们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我也觉得很可笑，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想哭。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可怜。我想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当年戴德生的想法，那些人他们要一个一个下地狱，他们可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当我在准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最后那一句话说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知道神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一回事，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一个使命，要让信耶稣的人多起来。怎么样才可以让信主的人多起来呢？我们根据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会从我们是神吗？显然不是。但是很可能我们在做实际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常常会以为我们是神。但是这段经文里边讲只有耶稣是神，我们若要让信他的人多起来，神的工作当做的已经做了，问题是我的使命我有没有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让我们为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着没有信你，他们会走向死亡。求你让我们和你一样有这样怜悯的心，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对吧？特别当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同胞，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世界各地，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当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常常愿意进入到他们里面去，但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去拜假神，而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借着圣经里边的话语， 让我们告诉他们讲，回头吧，信耶稣吧，那是永恒之道，那是好的无比。主，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使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哎，约翰福音，我们大家在一开始学的时候，六到八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我把我们自己带进去，我把这些话呢做一点点修改。有一些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基督徒，这些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叫众人因他们可以信基督。基督徒不是基督，乃是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因素可以拦阻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如果不小心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在重犯当年犹太人的错误。当年的犹太人因为把他们自己摆在神的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同样，当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知识，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来判断神，去来证明神，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信神。即便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了神，我们常常因为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地位，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别人信神的拦阻。我想我们在好消息班里头，大家经常会遇到很多人问说，为什么美国要发动很多战争呢？为什么某某人要去做什么坏事呢？为什么某某人他们说他们是神，可他们做的样子不像神呢？所以大家知道，当我们自己如果把我们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一定会成为别人信耶稣的拦阻。那么当耶稣基督讲到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这些人呢就要拿石头来打耶稣。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一次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在第八章的时候，犹太人有一次要拿石头打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意思说是我就是神呐，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就要打。那这一次呢耶稣讲我和父原为一，那在犹太人听起来呢，这个是亵渎神，是亵渎耶和华的名，按照实际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说耶稣不是神？他们凭什么？他们说我们读过旧约啊，我们对旧约了解的很多啊，我们按照旧约里的我们来衡量你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常常出现的问题。是的，我们大家都在读圣经，是的，神让我们在圣经有领会，可是当我们自己用我们个人的领会就作为唯一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说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会引起很多讨论是对的，但是某些不必要的争论是不需要的以外，很关键的是我们要来确定什么是神，什么不是神在我们讲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话里头，这个范一的里面有一点点情况我需要大家明白一下我们如果读这句话的时候呢犹太人讲我们不是因为耶稣行的善事，是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话。那耶稣基督有什么话讲错了呢？他们说你说了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好像呢给耶稣提出了两个罪状。那我们如果去看原来的希腊文我们如果去看中文的不同的译本，去看英文的译本，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对耶稣的指责呢其实只有一个这个指责就是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那么后边一句话呢是对健忘话的补充，是描述你做了什么样的健忘话呢？因为你说你自己是上帝，因为你说你与父原为一。 那么你是个人，你又说你与父原为一，所以你就是僭越了。那么问题是，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啊？整本约翰福音就在讲的这一点，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当时犯的错误在我们今天也常常有。我们今天常常犯什么错误呢？我们常常用别人讲的话去给别人定罪。当然了，我们也说我们自己讲话要小心呢、我们自己怎么样讲话啊？我们说舌头最难管理，我们怎么样讲话，将来神用我们的话来审判我们。可是那个是神，不是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别人的内心想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看不见别人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听见一句话，我们就抓住别人这句话，就开始啊进行各种的批评等等啊。更严重的就是不准有言论自由啊。大家知道，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大家知道，在伊斯兰国现在是不会有言论自由的。所以言论自由其实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什么意思？我们在神之下每个人都很有限，我们要允许别人讲话，我们也可以和别人讨论。可是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说我就要打死你。来一张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呢？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已经说耶稣基督是神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限制在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个神里边？我们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神，还是我是神？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愿意去听神的指示呢，还是我们要去指示神呢？如果我们盼望神按照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每样都实行我们的想法的话，其实我们就和前面照片里面那些所谓的信男善女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也可能和他们一样，今天拜上帝，明天可能你就觉得这个上帝不灵，你会去拜玉皇大帝，你会去拜菩萨，你会去拜毛泽东，有一个算一个，今天拜这个，明天拜那个，反正是只要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不拜他了。所以不是这些东西，那些都不是神，你自己是神。因为你觉得只有你的想法，你的要求才一定是对的，如果实现不了，那个就不是神。倘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当作神。刚才祷告中间提到广建弟兄啊，我不知道广建弟兄给别人讲话都讲过哪些话哈。我只能讲广建弟兄在这么多年里头在我面前讲话的时候啊，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小弟兄哈。他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还没有来，他信主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哈。然后呢，他好像一直是平信徒，我呢好像从平信徒到主日学老师，做执事，到长老，到牧师，好像步步在高升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广建弟兄这点很好，不卑不亢，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小弟兄。他给我讲话经常提到，他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我想他们家的困难，大概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经历过。他的孩子那么大的儿子一辈子靠在他的身上出不了家门，因为他有精神疾病。他的太太很早就得了巴金斯症，我们大家都可以看见 Lisa 的那个样子。那么广建弟兄自己在他退休了以后，心脏病、肾脏病以及到骨髓肿瘤，这五年来一年比一年重。可是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为什么这样事情临到我们家。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不会向神问为什么，他说我只向神问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应当做什么。这个就是把神当神。我记得他在给 Lisa 要做那个大脑手术以前他知道我自己曾经有一点这个神经科的背景，他就把那些资料拿来叫我看我看完以后我跟他说，我说广建，这个东西，这个新东西我完全不懂哎。我说这个到底你给 Lisa 要做这手术你有多大把握？ 他给我说，他说我找到那个专家，他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但是，既然耶稣爱我们，我们也相信他是神，这个把握就给他好了。做出来手术是什么结果，我们就接受什么结果。Lisa 手术以后果然恢复得不错，而且她的病程呢就停止下来。Lisa 这几年病程其实没有发展，她一直是原来的情况。啊，我记得广建弟兄曾经很高兴跟我讲说，怎么样，耶稣基督爱是值得信赖的吧？可是你们要知道，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开始有心脏病，有肾脏病，他又开始透析了。这就是他的信心。我们信信神是要真的把耶稣基督当作神来相信。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里的经文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耶稣用的这句话在诗篇的第82篇里边，各位今天回家去如果有时间把诗篇82篇拿出来看一看，你们就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而且你们也知道，听了耶稣讲话的当时犹太人里边很有一些人对圣经是很熟的，所以当耶稣把这句话全部讲完了以后，第39节这些人就又要来拿耶稣，因为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戳到了他们的疼处。在诗篇的82章里边，第6节耶稣他的确讲了这么一句话，那不是耶稣讲，是这个耶和华神讲。耶和华神讲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被我差派在这世上做领袖的人，来审判带领以色列子民的人，我曾说你们是神。然后你们整个读82篇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你们其实不是神。为什么不是？你们做的事情根本没有承受我给你们的指示。换句话讲，耶稣说圣经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可以称为神。然后耶稣说，我后边的话我们一会再读，我当然可以是神。那么这是耶稣从正面的一个声明，可是耶稣在这里边反面在讽刺说，你们和那个诗篇里边神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样，你们本来应该是承受上帝道的人，但你们实际上没有承受上帝的道，你们是抗拒上帝道的人。所以当耶稣讲按照诗篇里边所说你们是神的时候，那这个神的话，我们如果去看原文或者对照到英文翻译里边用的是小写的 God， 是复数，那么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儿这个词呢也是复数，这里指的是所有承受神的道的人就可以被称为神。换句话来讲，好像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可以被称为神。可是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区别，这个神和那个大写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会接着看到，那个是独一的，我们不是，而且那个是道本身，我们是承受道的。但是更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神呢？像圣经里讲的这种承受道的人可以作为神呢？若我们没有承受神的道，我们就不是这样意义的神。换句话来讲，我们连承受神的道的人都不是，我们没有真的信他。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在为他自己辩解的这几句话里面，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标题，耶稣他真正的是神。我们从五个方面去理解中间这一段话。第一个方面，在诗篇里边是神说这些人，这些承受了神的道的人是神。可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可以自称是上帝，自称是神， 耶稣可以说我是。那耶稣这样子讲，有没有亵渎神呢？有没有僭越呢？我们大家今天当然都知道没有，因为耶稣他本身的确是神，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啊。也许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大家今天已经知道，所以这段话里边讲得很清楚，其他的人就算被称作那个小写的那个神，那个是神所定下的，但是耶稣他完全可以自称他是神。第二点，耶稣这位神他是独子，约翰福音里边特别强调独这个词，其他的人呢也被称作神的儿子，但是那个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的不一样在于说，承受神的道的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就像今天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神家的儿女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本身，这个区别我想是很清楚的。承受道的人是一回事，道本身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点，人承受神的道是神把人差派到世上，神把他的话告诉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虽然也是被差派来的，但是他的这个差派和我们这个被差派是有区别的。在这里耶稣特别用了一个词，他说父所分别为圣。这里的分别为圣这个词其实在原文很简单，就是成圣，或者说就是圣化。所以这个词在这个地方意思其实不是特别在强调分别，这里在强调耶稣完全的圣。 Holy Holy Holy， 只有耶稣能达到这样的圣，没有任何一个被差派的任何一个来行道的人能达到这样的圣。耶稣在这里是要讲父把他差过来，我们也被神差过来，但是我们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本身是神，这个圣这个词在圣经里边除了他是圣的以外，他含有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摆上。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位基督徒大概没有人敢讲我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但是耶稣基督完全可以讲。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神，他道成肉身，他落到了我们人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关于这一点，请大家回去再读希伯来书。我记得原来文善长老在这里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反复的讲过，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天使，一切先知，一切祭司，一切君王，耶稣是独独独的这一个，没有第二个。这也是我们的宗教改革中间的五个唯独中间提到唯独耶稣。所以当我们领会到他是神的时候，这句话里边在讲约翰福音前面反复提到的内容，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第四点，所有的人，当时的基督徒，以色列人，今天的基督徒，神把我们从外民中间拣选出来让我们传他的道，是因为神把他的道启示给了我们。他若不启示给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给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没有任何人可以讲我们已经把神所启示的东西全部都知道了，更不要说神还没有启示的那些内容。耶稣不一样，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讲我就是那位启示者，我做的事情和神是没有区别的，你们不但知道你们必须明白。但是我们人当我们高抬自己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解释圣经就是 number one，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圣经知道的最清楚，只有我自己这个人在世界上最属灵，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别人做的很多事情你们都接受我的评价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抬高到了神的地位，其实我们都没有。这个也是宗教改革中间为什么讲唯独圣经，没有一个人他自己对圣经的解释
可以代替整本圣经。不论他是教皇，不论他是多么有名的传道人，不论是有很大一群传道人，都没有，最终只有圣经解释圣经。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大家不能有领受，不是说我们大家不可以有讨论，而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步。最后一个方面，这段话里边说，你们必须信我。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当然要用理智，基督教从来不说理性没有作用，我们当然要用经验。我们每个人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过神，你很难把那种耶稣基督对你真实的爱来传给别人。可是我们读圣经，我们思维，我们自己的经历并不能代替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的一切不能移植到别人身上，别人不必按照我信耶稣的方式来信耶稣，他要靠信。这个信我们圣经上讲是从耶稣而来，是从圣灵而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在我们上次讲的经文里边，耶稣两次说，可是你们就是不信，可是你们就是不信。耶稣没有讲你们没有去研究，耶稣讲的是你们不信。我想今天在座的如果还有人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来调整自己的思路。你如果仅仅要靠你的论断，要靠你的经验，那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信耶稣。但是当你信了耶稣，神会给你开一条路，你会重新去理解，你会重新去经历。其实无神论者、泛神论者或者拜某一个假神的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不信耶稣说到底是相信自己是神。我们如果斗胆的去把神的工作做一个评论，或者说论断一下神哈，倘若我们胆敢这样做的话啊，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大概神在创造世界和管理世界这件事情上头可能会比较容易，因为神不需要我们人来管，创造世界不要我们参加，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管理世界他虽然也需要我们人来参与，但是我想基本是在神的把握里头。可是在救赎这个世界，救赎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比较难办一点，因为他要救赎的那些人是那些不愿意被他救赎的。神要救赎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愿意他的人，就是否认他的人，不承认他的人，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所以耶稣他来了，神用了一个我们大家根本不可理解的方式来救赎我们这些人。耶稣基督把这件难成的事完成了。当年的犹太人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两千年以后，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过了，耶稣也为我们复活过了，而且耶稣已经在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身上显示过他的爱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经历，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见证，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来过了，耶稣基督真的死了，耶稣基督也真的复活了。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在这种恩典中间，我们这个基督徒如果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一直用那种论断的眼光来评判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就会觉得别人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件难成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我们需要的就是拿信心去领受。今天我们学的经文最后一部分，也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最后一部分，说当这些人听见耶稣讲说，你们本来应该称为神的，但是你们做的，你们没有按照我的道行，所以呢，你们根本不是神，所以他们就火又来了，所以又要拿耶稣，但耶稣呢就逃走了。 我们在前面看到耶稣已经不止一次逃离犹太人的迫害，但是这一次不大一样。耶稣每次的逃离都不是出于害怕，是出于耶稣对神的计划的完全的顺服，因为时间没有到。这一次不一样，耶稣这一次不但逃离开了耶路撒冷，还逃离的蛮远的，他跑到了约旦河的，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地图，约旦河的东北角的那个伯大尼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耶稣最早出来侍奉的第一站。圣经没有讲耶稣为什么去那个地方，我自己去体会啊，我自己去我的领受，我想耶稣要回到那个有起初的爱的地方。当耶稣回到最初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曾经神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地方圣灵曾经满满的浇灌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在那个地方施洗约翰作为耶稣的先锋向世人讲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有很多的人见证了耶稣基督受洗，也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开始跟随耶稣，耶稣那个地方也体会到了人对他的爱。耶稣从那个地方开始了他为世上罪人而死的爱的旅程。我想耶稣是回到最初的爱干什么？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学就知道，耶稣就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耶稣当走到了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的时候，行了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然后耶稣就再没有回头，就被外人拥护进了城，然后就被万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回到最起初的爱，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回到那里，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神的工作已经要完成了，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知道的地方。他回到那里，我想他再一次的感谢神给他这样的使命，他也在那里再一次立定心志要完成这个爱的旅程，叫我们看来是死的旅程。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里说当时的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施洗约翰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怎么实现他的使命？简单的来讲，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施洗约翰从来没有把他当作神。所以当我们要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需要回到那个最起初的爱。我们看神是怎么爱我们，然后当时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些朋友们，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昨天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啊，我遇到这个啊广建弟兄的，那算什么侄子吗？外甥？他说 nephew， 我不知道他算什么哈，我搞不清楚。他讲到一句话，哇，心里很感动。他下来给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是在你们教会的退休会上信主的。”我就想到，那个是神给他起初的爱的地方。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退休会实在没有意思哈。但他讲说，那一次我有一次参加你们教会的退休会，我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回到他的起初的爱的地方，我们也要回去。我们要想想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想想当年传福音的人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去传。当然我们要传，我给大家发的那个 flyer 上最后我们写的有三点。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相信耶稣，我们不能像犹太人那样去评判耶稣，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尽管我们和施洗约翰一样，也会在信仰的旅程中间有疑惑。如果大家去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曾经是迷惑过的。但是我们若是愿意把信仰的路走下去，神会叫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他。 这个相信他是要用我们的金钱、地位、名誉、健康、性命通通摆上去的，那个叫真信他。信他并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如果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们，我们自己能够真心实意的信，我相信叫那些去拜假神的人，他们会认真的思考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信呢？如果我们根本就是假信，人家不来教会我们也不来，人家主日早晨不到教会我们主日也不到教会，人家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放在叫孩子升啊这个长春城大学，我们也全部做一样，人家的目的是为了叫自己的房子更大，金钱更多，我们也一样，我想别人不会信我们。但别人我们跟他没区别，既然这样子信我们，干嘛不会信别的？有很多可信的啊。第二点，我们就是见证他，我们可能不能行神迹，但是神可以在我们身上行神迹，我们把这神迹叫别人看，这就是见证他。我昨天想到一件事情，我很感谢古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感谢他们有一个叫做西区团契，我们这儿有个西团契哈。广建弟兄在五年以前搬到了古区去住，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叫做西区团契，就承担起来关心爱护这一家人的责任。按照世人的眼光看，这一家人实在是累赘，说难听点是一堆废物。可是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么做了五年，截止到如今，这个家庭里边需要打扫卫生的时候他们会去，需要有人照顾病人的时候他们会去，这个家庭里边所有的人出去购物看病通通是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当司机。五年他们没有行神迹，但是神在这个团体身上行了神迹。如果我们按人的标准来讲，这个团体做的事情没一点意义，这三个病人一个病都好不了，这三个病人一个比一个重，可是他们做下去了，他们坚持做。我们行不了神迹，但是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要展现给世人看。当然第三个方面，我们要传讲他，我们不能在展现神迹同时让别人看看我们多么会行善，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和我们信仰不一样了。我们要告诉别人讲，不是我做，是神在做，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了我。所以这里讲说，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我们是指着耶稣说，我们不是指着我们说，我们不是传讲我们自己，我们传讲的单单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若是来传讲耶稣基督，我们若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讲，当我们是一个光的时候，让人们把荣耀归给父，那是不一样的，和我们荣耀自己是不一样的。不论我们在教会里边是什么样的职务，我们都没有理由荣耀自己，我们只能荣耀神，我们只能传讲他，我们传扬他的救赎。弟兄姐妹们，我在一开始时候把圣经里的一段话斗胆做了一点修改。有一些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基督徒，这些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叫众人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信基督。基督徒不是基督，乃是要为基督做见证。中国人有最新的调查，在家庭里边有 12.1% 的人在家里供奉自己的祖先的牌位，有 11.5% 的人在供奉毛泽东的像，有 9.9% 的人在供奉各种佛像，有 9.3% 和 8.8% 的人在供奉财神和土地爷，加起来多少？中国 50% 以上的家庭里边在拜偶像，是把偶像摆在家里拜的。弟兄姐妹们，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大家都知道 ISIS 很残忍，你们有没有听说上一周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尼日利亚绑在最上的炸弹去炸死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6个人，和炸伤了19个人？谁向这些伊斯兰人传福音呢？ 弟兄姐妹们，是这些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是被神差派来的，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要为神做见证。当我们为神做见证以前，我们回到起初的爱。我们现在要领圣餐，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大诗本的179首《我深信那哥哥他的地》。我相信